第十六章，刀剑。萨默维尔是美国佛罗里达大学历史学荣休教授，多年来他与他的学生一起从事一项训练，他挑战学生做下列思想试验：设想你在夜晚看到一个矮小的老太太独自走在街上，拿着一个很大的钱袋，你突然想到她这么矮小又这么老迈，如果把她推倒抢走她的钱袋，应该不费吹灰之力，但是你不会这么做，为什么呢？有两种可能答案，一是荣辱文化的答案，你不会这么做，因为它会使你看起来像一个卑劣无耻的小人，不值得人尊敬，它会让你的家人脸上无光，人们会因你欺负老弱而鄙视你，甚至你也鄙视自己，恃强凌弱。欺负弱者说明你不是强者，而强者才受人尊敬。在萨默维尔教授看来，这种答案是利己主义的，因为你总是想到自己以及自己家族的荣辱。让你不去抢老太太的钱袋，还有第二种答案。在第二种思维中，你会设想，如果那老太太靠钱袋中的那些钱维持生计，你抢走她养生的钱，她会何等痛苦，她以后的生活又会何等艰辛。你会自问，如果我抢走她的钱袋，她将如何生活，那些依靠她生活的人又会怎样。你自己想过好生活，你也希望她能过好生活，所以你不会去抢她的钱袋。这是一种关顾他人的利他伦理，完全不同于荣辱文化中的道德思维。萨默维尔教授充分考虑到这些因素之后，问他班级上的学生，那么你们中间有多少人会抢走他的钱袋？当然没有人会这么做。然后他问道，你们为什么不去抢他的钱袋？哪一种答案是你们不这样做的理由？最终几乎每个人都声称自己是第二种。随后他把自己的观察和理解告诉学生们，你先考虑到他人而不是自己，这种观念源于基督教，这一点你或许没有意识到。其实基督教已经塑造了你的道德观。萨默维尔继续写道，以荣辱感为基础的道德体系是一种利己主义的伦理，而以恩赐仁爱为基础的则是利他主义的伦理，崇尚荣誉会催生骄傲而不是谦卑，催生跋扈而不是服侍，催生勇猛而不是和睦，催生夸耀而不是虚心，催生忠诚而不是尊重他人，催生对朋友的慷慨而不是人人平等。萨默维尔继续指出，在基督教诞生之前，基于荣誉感的道德体系主宰了地球上的许多文明。随后他补充说，学生们只有在黑板上看到这样的比较，才能意识到他们的道德取向仍旧深受基督教的影响。即使他的学生们对教会和基督教批评有加，但是放弃基督教的道德标准，他们的批评就毫无根据了。实际上他的学生们对基督教的所有责难是要求更真实更纯粹的基督教。今天那些独特的仍然影响并形塑我们道德良知和想象力的基督教理念到底是什么呢？在整卷马可福音中，其实马太福音、路加福音、约翰福音也一样，耶稣时常讲论天国、神的国，同时也提到世界的国。一个国度就是一种管理机制，换句话说是一种有序的组织事务、完成事工的方式。比如一个球队新来一位教练，或者你的部门新来一位老板，自然会带来一种新的管理机制。一种新机制意味着事情不一样了，完成事工有了新的秩序、新的理念和新的目标，使得一种管理机制不同于其他管理机制的通常是一系列不同的价值理念。在这些价值理念清单上，最上面的是最重要的，中间的是次重要的，最下面的是那些需要避免的事情，这对如何完成事工关系重大。在新的管理机制下，你开始重组你的价值观和你的目标，废除旧秩序，建立新秩序。 无论你是否有一份成文的核心价值清单，你为人处事都是根据那份价值清单。如果管理机制或国度基本上是关乎优先秩序之清单，什么在清单的顶端，什么在清单的底层，那么在某种意义上，厘清这份清单的顺序就是在组织现实生活的秩序。有许多经文记载耶稣比较神的国度与今世国度之间的不同。在所有这类经文中，最为精炼简洁的是路加福音六章中的一段。在那里耶稣给了我们两份清单，耶稣抬头看着门徒说，贫穷的人有福了，因为神的国是你们的。饥饿的人有福了，因为你们要得饱足。哀哭的人有福了，因为你们将要喜乐。世人为人子的缘故憎恨你们，排斥你们，辱骂你们，弃绝你们的名，好像弃绝恶物，你们就有福了。然而你们富有的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已经得了你们的安慰。你们饱足的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将要饥饿。你们喜乐的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将要痛哭。人都说你们好的时候，你们就有祸了，因为你们的祖先对待假先知也是这样。圣经学者威尔科克在研究这段经文时注意到，神子民生活中有着惊人的价值翻转，基督徒所看重的是世界所轻视的，基督徒所质疑的却是世界所渴望的。在价值理念的清单上，世界放置在底层的那些事却置于神国清单的顶端，在神国被质疑的那些事却被今世国度所看重。那么在今世国度价值清单顶端的是什么呢？权力和金钱，成功和认同。在神国清单顶端的又是什么呢？软弱和贫穷，苦难和拒绝。在神的国中，这份清单是颠倒的，第一次真正的革命。在克西马尼园，两个国度，两种对现实的治理机制，两组优先秩序，两套价值体系，所有这些都戏剧性的相遇了。耶稣还在说话的时候，十二门徒中的犹大和一群拿着刀棒的人来到了，他们是祭司长、经学家和长老派来的。出卖耶稣的人给他们一个暗号，说我跟谁亲嘴，谁就是他，你们把他逮捕，小心带去。犹大来到，立刻上前对耶稣说，拉比，就跟他亲嘴。他们就动手拿住耶稣，逮捕了他。英文中的 Kiss of Death 死亡之吻，就是源于这里发生的一幕。翻翻词典，你就会知道，英文中的这一习语是指与某种东西之间的亲密关系最终导致你的毁灭。犹大的问题不在于他与耶稣之间的亲密关系，与耶稣的亲密关系总是生命之吻，绝不是死亡之吻。犹大的问题在于他与刀剑和棍棒之间的亲密关系。为什么犹大不直接走到耶稣跟前说，他在这里，逮捕他？他为什么亲吻耶稣？为什么耍那些花招？他是以为耶稣身上也带着刀剑和棍棒吗？耶稣毕竟常常讲到神的国度，任何新的国度要获取权力，总要使用金钱、政治、武力或者这些东西的总和。那位大君王对这死亡之吻以及对他的逮捕作何反应呢？马可记载，他们就动手拿住耶稣，逮捕了他。站在旁边的人中有一个拔出刀来，砍了大祭司的仆人一刀，削掉了他的一只耳朵。耶稣对他们说，你们带着刀棒出来，把我当作强盗捉拿吗？我天天在店里教导人，跟你们在一起，你们却没有捉拿我，但这是为了要应验经上的话。犹大预测逮捕耶稣会遇到武力抵抗，否则他和他的行动大队就不会以如此方式来逮捕耶稣。耶稣的反应是，我是在带领人搞叛乱暴动吗？为什么带着武器以欺骗的方式抓我呢？强盗这个词的原文是指游击队使用暴力、刀剑推翻现存的社会秩序，建立一种新秩序，这是革命。耶稣是在说，你们带着刀剑来逮捕我，因为你们相信我一定会以刀剑报复。 这表明你们根本不认识我，不理解我。神的国不同于世界的国。犹大和那些来捉拿耶稣的人所不能理解的是，耶稣的确是在领导一场革命，但那却是一场非常不同的革命，是历史上前所未见的伟大革命。在今世国度里，革命基本上是维持着那份清单，在清单顶端的依旧在顶端。除了耶稣的革命之外，所有的革命都换汤不换药，没有什么本质性改变，只不过是对那些旧秩序进行调整而已。每次革命都有一帮新人获得权力，然后到了下一次革命又换另一帮人掌权。但是耶稣的革命不是换一帮人掌权而已，他带来的是一种完全不同的对现实的治理机制，是神的国。耶稣不是那种你可以用刀剑阻挡的革命者，因为他的革命与刀剑无关。犹大不明白这一点，但是犹大并不是唯一不明白的人。从经文中我们可以看到，当那些人要逮捕耶稣时，站在旁边的人中有一个拔出刀来砍了大祭司的仆人一刀，削掉了他的一只耳朵。约翰福音告诉我们，那拔刀的人就是彼得。彼得当然知道神的国，他多年跟从耶稣，多次听到耶稣讲说神的国，但是他仍旧不明白。在这危急关头，他的本能反应是什么？拔出刀剑。我们岂不都和彼得很像吗？我们认为自己是站在公义、和平与公正的一边，但是当挑战出现时，我们还是觉得要用手紧紧抓住剑柄。我们把今世国度刀剑在顶端，然后是金钱、权力、成功和认同与我们的生活哲学相调和，无论这生活哲学是基督教的还是别的什么东西。我们习惯了死亡之吻，我们实在像透了彼得。耶稣对彼得说，我的国不属于世界。他完全不同，我是这样改变万事万物的，我准备把他人放在我自己的前面，我准备爱我的仇敌，我准备服侍他人，为他人舍命。我不会以恶报恶，我要以善胜恶。我准备放下我的权柄，我的生命。如今在我那份价值清单顶端的是软弱、贫穷、苦难和被人拒绝。我的革命是没有刀剑的革命，却是第一次真正的革命。革命的倒置。当那群全副武装的危险暴徒逮捕了耶稣，要把他带走时，你认为门徒们会怎么做？马可写道，耶稣对他们说，你们带着刀棒出来，把我当作强盗捉拿吗？我天天在店里教导人，跟你们在一起，你们却没有捉拿我。但这是为了要应验经上的话。门徒都离开他逃跑了。有一个青年赤身披着一块麻布跟着耶稣，众人捉住他的时候，他就丢掉麻布，赤身逃跑了。门徒都离开他逃跑了。彼得和那些门徒跟从耶稣多年，可是第一次遇到真正的考验时，他们都离弃耶稣逃走了。有一个年轻人赤身披着麻布，当犹大一伙来抓他时，他什么也顾不上，丢掉麻布，赤身逃走了。在圣经中，赤身裸体是羞耻丑陋的象征，这种状态极为符合这里的场景。这个人是个不折不扣的胆小鬼，甚至不顾羞耻，赤着身子跑回家。一些圣经学者指出，这个年轻人就是马可福音的作者马可本人。那时他还是一个年轻人。如果真是马可，那么马可如此记载，就等于在承认说，我在那里，我与所有的人一样糟糕，每个人都抛弃了耶稣。马可记载，这个年轻人赤着身子逃出克西马尼园，是要提醒我们想到另外一个园子，就是伊甸园。在伊甸园中，亚当和夏娃面对考验失败了，他们看到自己赤身裸体，带着羞耻感逃匿。许多个世纪之后，另一个园子里的另一种试验，让每个人都失败了，只是失败方式不同而已，要么挥舞着刀剑，要么赤着身子羞愧地逃命。 但是这里还是有些不同。在这个园子中央，有一个人通过了考验。为什么其他人纷纷落荒而逃？因为他们看到的唯一实在是世界的刀剑。他们怕有人要逮捕他们，杀死他们，或者有人发起一场革命，夺走他们既有的权利。但是耶稣毫不动摇，他正在面对的远比世界的刀剑更可怕。你当记得，在亚当和夏娃被逐出乐园时，他们转过身来，看到伊甸园门口有发火焰的公义之剑，拦阻他们返回伊甸园。他们的罪使得他们与神分离，除非有人从神的公义之剑下穿过，否则没有别的办法可以让人再回到神面前。耶稣在这园子里所面对的，正是神公义的终极之剑。为了亚当和夏娃，为了我，也为了你，他毫不动摇。你知道为什么有人称今世的国为正常的国度，而称神的国为颠覆的国度吗？今世国度追逐的是权力和认同，这看起来是正常且自然的。而耶稣透过服事和牺牲建立他的国度，看起来完全是不可能和不自然的。比如从生物学来说，谁听说过弱者生存呢？而且从心理学来说，神的国看起来也不自然。当你听到耶稣说，软弱的、贫穷的、受苦的和被拒绝的人有福了，你会说那是自虐狂，心理不健全，我们不可能这样活着。可以想象，我们的确不大可能那样活着。当你看到耶稣看顾贫穷的人，毫无苦读地赦免他的仇敌，为他人甘心舍弃自己的生命，过一种全然无罪、充满爱的生活时，你或许会说，我做不到。没错，你的确做不到。如果耶稣只是一个榜样，你就会崩溃，因为你的生命永远达不到那样的境界。但是耶稣基督是负罪的羔羊，他能拯救你。在十字架上，耶稣承担了我们应当承受的罪罚，由此我们可以得到他才配得的东西。当你看到这生命的伟大逆转是为了你，看到他放下整个宇宙的富有，进入我们的贫穷，好让我们在灵性上成为富足，你就被改变了。设想有一个人完全按照今世国度的价值观生活，另外一个人则竭力过一种属神国度的生活，他们都有一份极好的工作。突然间双方得知他们就要失业了，而且都明白他们从此可能再也无法拥有从前的社会经济地位。按今世国度的标准，这是致命的事。今世国度教导你，你的地位、金钱和权力是你身份的基础，一旦失去了这些，你的自我认同就会土崩瓦解。如果你遵循今世国度的游戏规则，你会竭尽全力保住那份工作。撒谎、欺骗，甚至在背后捅刀子，没有什么不能做的。但是当你开始在神的国度扎根，虽然你知道失去工作不是小事，也不容易面对，但是你已经明白，当软弱和苦难、贫穷和拒绝临近时，神的国度也就临近了。此时正是掌握你的真正财宝与真实身份的好机会。基督徒应当是自由的，在使用金钱、权力、名望和地位这些东西时，拿得起也放得下。这是因为今世国度看重的这些东西不再像过去那样紧紧地控制你。当你明白耶稣基督为你所成就的，你就得着自由了。当你意识到他爱你是他的恩典，而不是你的成就使你称义时，你对权力、金钱和地位的看法就改变了，这些东西不再能控制你。如果你试图拯救自己，努力赢得自尊，想要证明自己，那么对于金钱和权力，你要么就是极其憎恶，要么就是疯狂贪爱。或许你会说，你不喜欢金钱和权力，也不喜欢那些有钱有势的人，远离他们让你觉得自己高贵脱俗。在这种情形下，你基本上是一个凭借己力拯救自己的人。或许你并不是这样的人，相反，你太需要金钱和地位了。 那你同样是一个凭借己力拯救自己的人。你或许鄙视其他类型的自我拯救，但是实际上你只是以不同的方式做相同的事而已。如果你知道你是一个罪人，唯有靠神的恩典得救，那么你对这些东西就能自由使用或拒绝，不受这些东西的捆绑。如果拥有金钱和权力，你可以妥善使用；如果失去了他们，你也知道这是神国度的全能在你生命中运行的一种方式。刀剑正渐渐远离你的生活，冲动正从你的生命中消失。你仍旧工作，但是工作并不能界定你的身份。你仍旧工作，但不是被工作累垮。你会变得如此满足，你几乎看起来对什么都满不在乎。人们会说，你怎么能那样花钱呢？你怎么能放弃那样的职业前景呢？你明明知道他在利用你，占你便宜，你怎么还不远离他呢？基督徒会这样回答，就算有人利用我，占我便宜，或是失去了金钱，或是我的事业没有按照我所想望的那样发展，但这些都不表示世界末日到了。那些恐惧不再能控制我。神的国正在代替今世的国。但以理书五章记载，巴比伦王伯沙撒在宫廷内举行盛大的狂欢宴会。他不知道敌人正悄悄逼近，围困巴比伦城，当晚他就要丧命。在狂欢中，突然有手指头出现了，并在墙上写字，你的死期近了。如果你为自己活着，在你自己身上花尽你所有的金钱，不断追逐权力，寻求成功和名声，那么你是在举行狂欢派对。但是圣经告诉我们，那种国度很快就要倾覆崩溃，它的日子屈指可数，